感谢神哈，赐给我们宝贝的圣经，让我们今天姐妹们一起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灾难，也看到很多可怜的人群，主啊，流离失所，在疫情中。有很多不得已自由的，很多事情得不到看顾的，对吧？在现在的社会下，也有很多动荡，有犯罪的事情，对吧？在这个光景里边，神你却与我们同在，你却常常的引领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就恳求施恩的主，你的圣灵引领我们一起进入到你的真理里边。让你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来建造你所爱的姐妹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阿门。
门。
好，感谢神哈，请姐妹们先一起读一遍诗篇第三篇的经文，从第一节开始，请。
耶和
耶和
华，
我
的
我的
敌
人
人
和
和
亲
戚
相
争，
有许多人起来
攻
击
我。
有许
多
人议论我
说：“
得不着神
帮
助的帮
助。帮助”
但你耶和华，
我
赐
为
的
盾牌，
我的荣耀，
就
是
叫
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
用我
的
声
音
声
音
耶和
华，
他
就
从
他
的
圣
在
山
山
上
应
世
上
上应允我。
我
躺
下
睡
觉，
我
醒
醒
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保佑我。
只
有
没有
成万
的
百
姓
来
周围
攻
击
我，
我也不
怕，也不怕。
耶和
华，
你
起
来，
起
来！
我的
神
啊，
神啊，
求你
救
我，
因
为
你
打
了
你打
了
我
一
切
敌
的
腮
骨，
敲
碎
了
恶人
的
牙
齿。
救
恩，
救
恩，
属
于耶
和
华。
愿
你
赐福
给
你的
百
姓。
好，谢谢姐妹们。第三篇呢，是整卷诗篇的第一篇哀歌。哀歌是诗篇中很常见也很重要的一种主题，描述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经历痛苦艰难的时候。向神的心理诉求，以及和神在灵里的交通。那这一篇哀歌呢，是个人的哀歌。哀歌和我们在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真神的哀悼是不一样的。哀悼呢，没有盼望的亮光。人吐出自己的痛苦之后，或者是继续陷在一个低沉的里边，或者无可奈何的。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艰难的支撑，看不到在痛苦之上，在神那里的出路和亮光。圣经里的哀歌截然不同，诗人的心有一个转向，在他的困苦中转向与他有关系的信实慈爱的神的面前，可以积极的信靠神，生命。产生升华，发出对神的称颂和赞美。第三篇的主题是遇迫害时的信靠祷告，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一到二节，诗人申诉众多敌人的攻击，而在这种困境下。第二个段落三到四节，诗人坚信耶和华的保护，以至于在患难中他可以安然，仍然可以平安的躺下睡觉醒来。纵然有千军万马来攻击他，他也不怕。这是第三个段落五到六节，最后一个段落七到八节是耶和华的拯救。这篇诗篇呢，有一个标题，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诗是一个音乐的用语， 指用丝弦乐器所伴奏的诗章，或者是丝弦乐器所伴奏的歌。诗篇中有不少篇章都是有标题的，随着我们查考诗篇查过来就会看到。那其中有13篇是以大卫他的人生经历为标题的，例如诗篇第34篇，就是大卫逃避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他不得已在亚比米勒王面前就装疯，被他赶出去。这个是诗篇第34篇的标题。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第三篇呢，是以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那这个历史的故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那里边。大卫是耶和华所拣选，借着祭司撒母耳所高立的以色列的君王。可是呢，他的儿子押沙龙暗暗拉拢人心，向他父亲大卫说自己曾经向耶和华许愿，所以需要去希伯伦怀愿侍奉耶和华。等到了希伯伦，押沙龙就派遣密探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说押沙龙做王了，造出很大的声势，叛逆的势力很大，跟随押沙龙的人日渐增多。大卫就不得不躲避押沙龙，因为呢，押沙龙会从希伯伦来上到耶路撒冷杀他，他必须匆忙地逃出去，否则呢，就是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也会因为押沙龙来攻击受到伤害。大卫就出来了耶路撒冷，上了橄榄山，又过了约旦河，逃到了旷野。这一张图表呢，就列出了诗篇第三篇的经文和撒母耳记下历史事件的对比。左边是第三篇每一节的经文，右边是对应着撒母耳记下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经历。这些背景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卫写这首诗的心境，但诗篇的内涵并不受于当时的时代或者空间的影响。当今天我们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它依然是我们在困境中，在逼迫中，或者四面受压力的时候，信靠神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展现。我们来查考经文，先看第一个段落1到2节，诗人就向神申诉众多敌人的攻击。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诗人一开口就称呼耶和华啊，从他心里的最深处来向神呼求。耶和华是神的名，意思是他是，即我是的第三人称。圣经里最初出现耶和华神的名是在创世纪的2章。第一章我们知道圣经开篇就是神的井然有序、宏伟优美的创造。在第一章里就用了神 Elohim 这个字，意思是神是统治者，神创造了宇宙万有，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统管万有。到创世纪的第二章呢，在第二章详细的描述神是如何造人的。神为人设立了伊甸园，赐人果子做食物，神也让人看守管理园子，神赐下了命令，吩咐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第二章里就表达出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耶和华这个字开始出现。来到出埃及记第3章， 耶和华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呼召摩西去到埃及，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法老王的奴役之下带出来，来侍奉敬拜耶和华神。摩西说，你差我去了，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如果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荣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自有荣有，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我是永恒主。犹太人认为神的名太神圣了，不能够读出来。为了尊崇神呢，每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以 Adonai 主这个字来代替。为了提醒在经文里遇到神的名都要读 Adonai， 就把 Adonai 的元音符号标注在神的名上。到了16世纪，有神学家提出把 Adonai 它的元音间隔插入放在神的名的辅音上，混合成耶和华，于是读作耶和华。现在学者们认为可能正确的读音应该是亚威。我们接下来看从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再到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提到他的名字耶和华的时候，常常和接下来的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连起来，可见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带进他所应许之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在这里，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耶和华这个名字强调了耶和华神纪念他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神，会拯救他们。因此呢，耶和华神的名字有以下的几个含义。第一个，神是自由拥有，他是永恒主，神从永远到永远，永恒的神。第二个，神是与人立约、与人有关系的神。而第三个呢，在出埃及记34章的5到7节，在那里呢，耶和华宣告他自己的名字，表达出耶和华神这个名字的属性。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是信实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来到新约，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多次说我是。如果大家能记起来，约翰福音里提到了著名的七个耶稣说的我是。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八章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 基督是翻译时为了帮助人理解加上去的，原文是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 I am， 必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明天是纪念耶稣的受难，2000多年前他甘心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我们再继续看约翰福音57到58节，犹太人对耶稣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在上一节的时候，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那这些犹太人就对耶稣说，你还没有50岁，怎么能见过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 I am 就有了我，原文就是说 I am。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就是那一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约翰福音1章1节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太初就是在还没有时间以前，在永远里就有这个道，道就是指耶稣。因此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位永远的神到我们中间来，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那么今天这一位耶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他是不是配得一切的荣耀，配得你到他的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认识，来接受这一位爱你的主耶稣？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耶稣这一位永恒主，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了首位？他是不是我们心中的一切，值得我们来尊崇他，敬拜他，凡事来放下一切，来追崇他，跟随他？我们来看诗篇3篇8节的经文，在这经文里面有6节里都提到了耶和华神的名。在2节是用的神这个字，因为是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口中出来，那些大卫的敌人攻击他，议论他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所以可能是那些人他们不认识神，和神没有关系，就用了神这个字。在7节里边，耶和华和神这两个字都有，我们看这是一个文学的手笔。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在这里是用不重复的字来对称用法，是一个文学的手笔，仍然是指诗人和这位神有关系，是耶和华神。作为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怎么来称呼神呢？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教我们主导文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直接称呼神为我们的父。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们既为儿子，加拉太书4章6节，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样一位圣洁的神，荣耀的神，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他的面前。在旧约犹太人，当他们来抄写圣经的时候，每次遇到神这个字，他们都先要去沐浴，才敢来写神的字， 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就是这样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己，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开通了到神那里又新又活的永远的生命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呼叫他为阿爸父，能够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诗人在这里向神呼求，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敌人源于狭窄的意思，而加增呢是一个动态的增加，敌人在成倍的不断的增加，可以想象的出来诗人被敌人处于何等逼迫的艰难中。新译本就翻译为，耶和华啊，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起来攻击我的竟然这么多。有许多敌人议论诗人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是指一个人的全人，所以诗人的敌人来议论诗人，其实是对诗人在他的身体上、感情上、灵性上全方面的来议论他、攻击他，试图从最深处来影响、控制诗人，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帮助在这里是拯救的意思。那当我们处于极难的时候，敌人呢不仅攻击人身，还会嘲讽人，试图来打垮人的信心。因为一个人的根基若毁坏了，还能做什么呢？人的信心打垮了，就难以再起来了。我们要有充足坚定的信心，多读神的话，常常默想神的话。我们刚查考过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就不会被世界的声音所左右。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信德就是 faith， 是信心，拿起信心来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抵挡那不是从神来的声音。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约伯记里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持恶人，因为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的人事物、任何的环境，可以看见的、看不见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就是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诗人在如此强大的攻击下，他仍然有坚固的信心到下一个段落，但那个转折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进入第二个段落之前，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的后面有希拉这个词。希拉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它明显的意思，有学者认为是停顿或者是音乐的间奏。我们看第二段，诗人坚信耶和华的保护，三到四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虽然敌人是那么的多，但是诗人坚信耶和华是他的盾牌，是他的荣耀。我们看到诗人还有何等坚固的信心。盾牌是在战争中，它是用木或者铁做的，战争中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在这里呢，就用盾牌来形容耶和华对诗人的保 护。在打仗的时候，盾牌的保护仅是身体的一面，而在这里呢，神保护我们呢，是四围环绕着我们，神的保护是完全全备的。而且神的保护不仅是身体的，是对我们身心灵全然的看顾和保护。在民书记里22-24章里边，以色列人漂流了近40年在旷野里边，现在到了约旦河，对着耶利哥哀吟，他们就快要进到神应许的地方了。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这么的兴盛，他们就害怕，他们就招了假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因为贪财，他就去了，想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能咒诅吗？他不能的，神来掌管，在巴兰的舌上放了祝福的话，所以巴兰讲出来的是对以色列人祝福的话。神所祝福的，神保护。接下来，大卫急速地逃离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光景呢？他是蒙头赤脚，边哭边上的橄榄山，跟随他的人也都是蒙着头，一边哭一边上山。大卫过了山顶，到了一个地方，到了示巴林那里，在那里呢，有一个便雅悯族的人，是一个扫罗族的人，名叫示美。示美在此呢是落井下石啊，咒骂大卫，用石头砍大卫和他的臣仆。大卫本是一国之君，是有荣耀的，这时候落到这么一个落魄的地步。但是大卫坚信耶和华是他的荣耀，能使他抬起头来，使他能够昂首挺胸，再次的恢复尊荣。我们看大卫在这里有一个生命的信心，他本身有这个信心，就是神看顾的一种记号。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还对神有信心，本身就是神在看顾着我们，他在兼顾着我们。我们有信心，也是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走向一个绝望或者是盼望的一个分界点。诗人用他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带着信心清楚肯定地求告神，神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了诗人。应允是回答的意思。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敌人攻击诗人是怎么说呢？说你得不到神的帮助。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从他的圣山上回答了诗人的祷告，就积极地反击了敌人的攻击。而且神回答是从他的圣山上回答诗人的。圣山在哪里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啊，圣殿啊，耶路撒冷是建造在一个山上的，圣殿就在耶路撒冷。神这时候回答大卫的祷告，说明大卫还和耶路撒冷有密切的关系，他和神仍然有关系，他会再回到耶路撒冷，神给他荣耀，再次的来做君王。好，我们来到第三个段落，诗人坚固的来信靠耶和华，在患难中他仍然可以安然。5-6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个保佑是扶持的意思。虽然有成万的百姓，这个百姓是指有军事训练的人，有千军万马的意思，就是说有周围有城外的千军万马来攻击诗人，诗人也不害怕。我躺下睡觉，我醒着，是三个连续的动词，新译本就翻译出来了。我躺下睡觉， 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在这么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神一直在看顾着他，在扶持着他。所以诗人可以悍然不惧， 敌人来周围攻击诗人，攻击大卫，前面神的盾牌呢也是四围来保护着诗人，是滴水不漏。所以我们看到诗人有耶和华的扶持，他可以得以坚固，他可以安然的休息，他可以安然的生活，他不会惧怕。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亚兰王呢就要用计谋要害以色列王，他就设营安设计呢设一个计谋安营在一个地方。以利沙是神的先知，就告诉了以色列王不要从那里经过，亚兰王的计谋就失败了。刚开始他以为是有人给以色列王通风报信，后来得知到是先知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的，于是呢亚兰王就派大军去多丹捉拿神的先知以利亚，捉拿神的先知以利沙。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就哀叹道，我主啊，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必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求耶和华开他仆人的眼睛，耶和华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求神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看以利沙的仆人，他清早出去看见的是什么？周围的环境很可怕啊，车千军万马都围困着这个城。那我们呢，早上醒来先做什么？先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读他的话，向神来祷告，让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坚定的信靠神，来面对我们周围的环境，知道如何的来经历每天的事情。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在又活在这个世界里边，面对周围周遭各样的事情，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可以得力量，我们可以有从神来的智慧，知道如何活出神的耶稣基督荣美的见证出来。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有神可以依靠，知道如何来处理。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他不因为周围有强敌压来就生气啊，发泄怒气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大卫在这里学会信靠神得安稳。我们遇到难处呢，常常想的，哦，神啊，最好能够很快的、最便捷的能把问题给我解决掉。神啊，你把这个恼人的刺帮我拿去吧。神啊，你快点来帮助我啊！我的病能快快的医好我，这个事情帮我快快的拿掉。而且主啊，如果你拿掉这些呢，我是轻装上阵，就可以更有力量、更好的侍奉你了。神若愿意呢，神能；神若喜悦为我们拿掉、医治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神。但是有的时候，神留着，他是为我们的益处，让我们时时紧紧的倚靠他、经历他，让我们的信心可以经过试炼，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这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第一个，我们学习在试验中忍耐。罗马书里怎么说的呢？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此在哀歌里边，诗篇里的哀歌最后常常发出来的是称颂赞美的声音。第二个，帮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顺服，顺服神的道，信靠他的话语，靠着信心进展呢。那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我总是这么乖乖顺服听神的话，进的都是窄门，我的路可能越来越窄了。你看世界上这个好处我没有了，那个好处我丢掉了啊，我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我的路是不是也越来越窄了呢？ 不是的，当我们顺从真理，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约翰福音怎么讲的呢？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我们在神的里边有神的眼光，知道什么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就不在这种在世上稍纵即逝并且没有价值的事情来缠绕，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的周遭环境里能够来活出神属神的生命出来，也给周围的人带来属灵的福气，也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我们进到真理里边，借着信心进这个展门，是在真理的里边展现在眼前的，为我们预备的将是广阔无边的丰盛。那么我们在一个试炼苦难里边，神是不是就把我们放在那里任着我们自己去磨呢？不是的，在苦难中神有安慰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同的经历这一切，他坚固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里说，在世上的众弟兄都经历这样的苦难。请想一想，为什么说我们走属天的路是荣耀的路，是蒙福的路，但是同时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呢？因为这一条路是一个致死老我，致死老我那个罪的生命，而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又在世界里见证神的，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会不会有苦啊？可能没有外在的苦，也有心灵里的苦啊。当我们真正尽情的跟随主的时候，是会有苦的。那每个人的苦可能是不一样的具体的苦，但是呢，都是要经历这样的苦难的，因为这是一条跟随主耶稣的十字架的蒙福之路。在属灵的路上，你我都不孤单，过去的圣徒这么走，在我们之前属灵的长辈在这么走，在我们同时走的时候，我们姐妹们，主啊，我们有主啊，主啊，姐妹们，我们彼此扶持，在属灵的路上是不孤单的。最后一个段落，7-8节，耶和华的拯救。诗人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诗人求耶和华起来行动，施行拯救。我们来回想圣经里边，当年诗人的先祖以色列人，他们蒙神的拯救，离开了埃及，他们是怎么过的红海呢？是神施行神迹奇事，用他的大能力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的红海，他们又经历一些挑战，3个月后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那里从神领受了律法，领受了十诫，按神的指示的样式建造会幕。到了第2年2月，离开西乃山，神带他们往应许之地去。当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民数记10:35，要起行的时候，神的约柜在前面。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神的起来，神兴起，就是有神的同在，是稳操胜券。在第1节呢，是许多敌人起来来攻击诗人，在这里呢，是耶和华起来采取行动。再多的敌人起来，在神面前呢，也是枉然。神一行动，没有什么人能站立得住。耶和华是大大的得胜。是的，因为神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神起来拯救了世人，打败了仇敌。在这里呢，腮骨不仅只打败敌人，也是对敌人的羞辱。牙齿形容恶人的恶相，敲碎牙齿指仇敌的力量被压垮。感谢神，神他大大的得胜，拯救了诗人。那么我们来想，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不以恶报恶，要爱仇敌吗？我们来看，首先击退仇敌与报复不同，在被包围的攻击中求神拯救，击退仇敌不是报复，类似现在的正当防卫。再有，我们注意，诗人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按个人的私意，没有神公义的个人恩怨。我们看大卫的例子，扫罗嫉妒大卫，因为大卫呢，妇女们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扫罗就嫉妒大卫。后来呢，扫罗他自己不遵循神的命令，所以神就拣选高某了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然后扫罗就嫉妒大卫，追杀大卫。大卫就在诗中表达他的感情，我们继续在读诗篇就会看到有好多篇就是大卫在表达他内心经历的这些苦。但是呢，大卫他没有报复扫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扫罗，但是大卫都没有这样去做。扫罗被非利士人所杀的时候，大卫痛心哀悼扫罗。再有，表达感情与报复的取向不同。表达感情是神给人一个窗口，一条渠道来表达内心，可以把所受的苦向神倾诉，把心里的真实感情来向神诉说。借着祷告呢，我们受苦的时候可以到神的面前蒙安慰，借着祷告呢，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给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借着祷告呢，不以恶报恶，不仅避免犯罪，更可以以善胜恶，可以饶恕人，可以有力量去包容，去爱，去祝福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爱与公义。在圣经的律法书里边，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都提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旧约箴言里也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新约里边呢，主耶稣继续的教导我们啊，要我们什么呢？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圣经告诉我们，为这些仇敌呢啊，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彰显神的公义，不是让我们不饶恕人、记恨人。公义是正当的，是社会应该有的。作为审判者，作为一个法官，要审判的时候是要按公义审判，罚恶赏善，才能让社会走在一个安全的、有序的正路上，百姓可以平安的度日。作为我们个人呢，要有怜悯、饶恕和爱的心。爱不等于认同人的罪，爱不是纵容罪，爱有公义，爱有真理。所谓的宽容主义，即不分对错的宽容，事实上是道德的松弛和懈怠。那我们再来思想爱。人有罪呢，不等于说我们就不去爱罪人。公义里是可以含有爱的，以善胜恶。报复里没有爱，是以恶报恶。 公义和爱不冲突的，报复和爱是对立的。而公义和爱完美的交汇点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受刑罚。神是公义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彰显神的公义。而耶稣又舍己，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永恒的主，甘心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这一切的刑罚，受羞辱，受苦害，展现了神对我们的无尽的大爱。公义和爱完美的交汇点就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不因仇敌的恶而报复，我们要去爱他，靠着神，不因他的恶而少爱一分。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加我们的力量，我们靠着神可以行出来。新约不是废掉律法，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来了是成全律法，在新约是有更高的标准，爱好人也爱歹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哥林多前书里十三章讲的。啊，马太福音里边也教导我们做天父的儿女，学习天父的完全。同时，不以恶报恶也是对义人的一个保护。否则义人去以恶报恶，义人也成为了恶。彼得前书也教导我们，祝福人是我们所蒙的召，好叫我们承受福气。但是不是祝福恶人去行恶，是一种饶恕的爱，希望恶人悔改走正路。有一位姐妹，她为信仰的缘故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多次受迫害。监狱里的警察，那个狱警就利用女犯人来殴打她，她痛得大叫，狱警呢就掐住她脖子后面的筋让她叫不出来。后来那位狱警得了病，这位姐妹就用爱心去服侍她，那位狱警信了耶稣。在监狱里还有一个女犯人，外号叫小辣椒。这位女犯人带头对姐妹拳打脚踢，撕断她的头发，撕断她的衣服，直到趴出人命才停止。到了70年代，就上一世纪70年代，这位姐妹又被送去劳改，因为她是因信仰的缘故，恰巧被分配去照顾小辣椒的儿子。姐妹没有报仇，反而帮助仇敌的儿子。这位姐妹就是王明道先生的夫人刘景文。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明白公义和爱的交融，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诗人在耶和华起来行动来拯救他之后，他称颂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救恩是神拯救他，其中还有恩福的意思。救恩，神蒙对大卫蒙了拯救，他不仅自己蒙恩福，他还纪念他的百姓，愿神赐福给属神的百姓。所以恶人不要去想说攻击义人。在以斯帖记里边，恶人哈曼呢要迫害犹太人莫迪改，觉得害莫迪改一个人不够，还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掉。结果恶人哈曼不仅不能够迫害莫迪改，反而自取其辱，自食其果。圣经常常鼓励我们，坚固我们，义人要坚守在神的真理里，不管什么样的光景，因为神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是公义的。救恩来自于我们的神，救恩属乎耶和华。箴言里说，义人就是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来倾倒。在民数记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为以色列百姓的赐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蒙恩蒙福，我们也要常常的为家人，为孩子们，儿女们，孙儿们，以及所有的家人赐福祷告，为小组的姐妹们祝福祷告，为他们来祝福，还有顾念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朋友们，邻居们，也为他们来祝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使他们可以来认识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一到二节，诗人申诉众多敌人的攻击，三到四节，在困境中，诗人坚信耶和华的保护，因此第三个段落五到六节，在患难中，诗人仍然可以安然。最后七到八节是耶和华的拯救，救恩属乎耶和华，愿神赐福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主你真理的道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姐妹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你可以倾诉，在你的面前有信靠你的心，从你得力量，在你的面前活出一个见证荣耀你的生活和生命出来。求主你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加我们力量，也赐福我们的姐妹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容神一人，传主你的福音，使众人领受从你来的福气。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昭华。